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打开，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当我们跟一些家人亲友来就是分享福音的时候，那当我们劝他们快快来相信耶稣，那又或者说我们向别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告诉人说你要来相信耶稣啊。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那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问这一章当中有些人就会问说，那耶稣是谁啊？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在座的朋友们，那你是不是也在问这两大问题呢？你是不是也在问说耶稣是谁？那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这是这两道是很好的问题啊，这两道是很好的问题。那今天早上我们题目我们题目是耶稣是万有的主宰。那耶稣是万有主宰，那这就可以说是第一道问题的答案啊。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那这万有的主宰他为什么要来呢？那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那我们就能够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或者说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当我们说到万有的时候我们说万有的时候，那我们是指着一切存在物一切存在物，那这就包括所有存在在这宇宙之间的一切那无论是多么的巨大或者是多么的渺小，那大到比太阳那么大，或者比太阳大，巨大，那渺小好像细菌肉眼都看不见，那比细菌还要渺小，那这一些都包括在里面。那当我们说到万有的时候无论是有生命的或者是没有生命的那所有植物动物走兽还有人，那也还有所有的星球那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还有阳光，那这一些也包括在内。那当我们说万有的时候，那无论是刚才说了肉眼看得见，或者是肉眼看不见的，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物质界的里面我们肉眼看得见的，那或者是在灵界里面属灵界的东西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这一切也包括在内。那因此当我们说到万有的时候，那就包括这一切的一切了。那当我们说耶稣是万有主宰的时候，那我们乃是承认说万有都应当由他来主宰，那也就是说万有应当是由他来掌管来支配。那今天早上我们是要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2节，那我们要来认识耶稣是万有主宰，那我们也要来认识那这位万有主宰他为什么来到世上，那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呢？那首先让我们来看第45节，那45节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那当时耶稣就在这个伯赛大的城外附近，那属于伯赛大的这个旷野。那耶稣为什么会在这旷野的里面呢？那如果你看前面的经文，按照之前的记载，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带着十二个门徒去到他是暗暗的去到这个旷野。那耶稣为什么要带着十二个门徒静悄悄的暗暗的去到这个在伯赛大附近的旷野呢？那我们需要稍微来了解当时候的背景那我们就能够明白。那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读的那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45-52节，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已经出来传道快要两年了。那么他在那两年大概两年的时间里，他就是在加利利各城各乡，那到处去是吧呼吁人来认罪悔改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呼吁人认罪悔改。那他也在这些地方就是向人来施怜悯向人来显恩慈。那有病痛的，那就是他就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那被鬼附的，那他就从他们身上把这些污鬼邪灵给赶出。那不但是这样子，耶稣也在这我们所读的这经文之前不久他也分派他这十二个门徒，那到加利利各处去，那去一样的是宣讲天国的福音。那耶稣他也赐给这十二个门徒，那就是这个能力权柄来为人医病赶鬼。那我们可想而知那当时候耶稣他的名声就是已经可以说是远播那各处慕名而来追随他的人很多。那当这十二个门徒出外去宣教回来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带他们就是去到伯赛大城外的旷野。那如果你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那你稍微看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这里，容许我读。那在这里第三十节说，使徒们也就是那十二个门徒，那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的事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那么三十一节主耶稣就说，那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那为什么这样呢？那接下来的那句话说，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那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带着十二个门徒那去到旷野，他的用意就是要跟他们独处，那让他能够就是来继续教导他们。那但是他们的行踪怎样呢？被人发现了。那被人发现了，那这些人就跟着来到这伯赛大城门外的旷野。那众人既然来到，那耶稣就向众人来传讲来教导。那么就在35-44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主耶稣就在这里在他这些众人面前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那么当时候，那耶稣他讲到已经来到傍晚就是吃饭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那众人都应该饿了。那耶稣他就用五个饼两条鱼，那就来喂饱在现场所有的人。那要问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多少人呢？那 按照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一个小男孩随身携带的便当。那这样看来这五条五个饼两条鱼，那可以说只够这一个小孩来享用啊。但是我们看到说，那如果我们看44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那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也就是说不算妇女不算小孩，单单算男人这个壮丁就有5000个人。那如果每一个男丁带着妻子带着2个小孩，那你可以就是简单的这样算大概有20000人。那么这20000人，那主耶稣不单是让他们尝到那饼，尝到那鱼更是让他们不单是吃，更是吃的饱足。为什么呢？那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吃了还有剩余，那他们把剩余的收集起来，可以装满12个篮子。那从这样的一个5个饼2条鱼，来分出去，那收回来却是装满12个篮子，那分量肯定是比开始分出去的时候还要多。那么原本只有5个饼2条鱼，现在回来超过呢，而且呢那些吃在肚子里面的是多少呢？那如果我们是要说那个便当是只够一个小男孩的话，那这20000多个人吃饱了，那我们看到说原本只有一份变成20000多份，那原本不存在的那却现在出现了，却存在了。那原本不在不不不不没有的，现在却变成在那里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那耶稣他借着这个神迹，他显出他那造物的大能。那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那万有就是那宇宙和宇宙当中一切还没有存在之前，那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之外就没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那我们知道说，那万有都是这位就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所造的，那万有都是被造之物。那换句话说，除了神之外一切存在的都是被造物。那我们从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那就看到让我们看到说，那神用6天来创造宇宙，还有宇宙之当中一切他都是从无来造出，那从无中造出万有。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那耶稣他就是这一切在这一切被造之前已经存在。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是那位神。那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他在万有之先就是万有还没有存在之前，他就已经在，万有是靠着他而立的。那耶稣他有那创造的大能，他就是那在万有还没有存在之前的那位造物的主宰。那万有可以说就是源自于这位主耶稣。那么当我们说万有的时候，那也包括我们这些渺小的人。那我们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怎么样的存留下来呢？我们需要的这空气，我们需要的水我们需要的阳光，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可以说就是靠赖主的恩典才得以存留的。那 我们必须知道说耶稣他是万有的源头，那他万有都属于他，那你也属于他。好，我们刚才应该开始的时候啊，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其实啊，是跟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同一天发生啊。那么当这些众人啊吃饱之后，那如果你看四十五、四十六节，就说主耶稣就让门徒啊就乘船离开那里啊。那么主耶稣自己呢？他也离开啊，他在山上山去祷告。如果你看四十七节，这边就说到了晚上啊，船在海中，那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那门徒他们的船去到海中，那就遇见了巨大的风浪。那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时候这边说是在晚上。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看到第四十八节那边说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那都是在四更天之前啊。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四更天是指着凌晨三点钟。那么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啊，是从因为他们吃饱之后已经是夜晚了，那他们离开，那一直到三点钟，那其实这周围都是漆黑的啊。那么门徒是在海的中央啊，那离开岸大概有7到8公里之外啊。那耶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距离里面，即使是人站在岸上也看不到啊，看不到海中央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过耶稣他是在山上啊，离开岸啊，他在山上，那他在那里祷告。那我们看到说，那人如果按照一般的人，那是肯定啊，是在山上更是不用说了，更是看不见啊，看不见海中央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过我们知道说，那我们的主啊，主耶稣他是神，他是全知的，他无所不知，那他一直都知道那他的门徒啊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那四十八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啊，四十八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门徒因风不顺。那这样简单的几个字的描写，那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啊也描写这个，那特别在约翰福音那里第六章就说是忽然啊，就是在海中忽然狂风大作，那海就翻腾起来，那海水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狂风，那个浪会有多巨大。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里所说的门徒，他们是遇见了一个非同小可啊的风浪，那风势很猛烈，那海浪很巨大。那门徒所乘的是一条小船，那在这波涛汹涌的海中啊。那第四十八节也说门徒他们这样呢，他们摇橹甚苦，那他们竭尽所能的那来对抗这个风浪，那他们为了就是防止这个船翻过来，那他们就沉没了。那他们尽所能的就是在那里来挣扎，那一定是感到身体都疲惫了。那不但是身体疲惫，他们内心也都惧怕了都在那里担忧了。那主耶稣他知道吗？那主耶稣知道门徒处在怎么样的状况。那主耶稣他既然知道，那他能够视若无睹吗？那我们知道说肯定不是的啊，他必定要搭救这些属他的人。那请我们继续看第四十八节说，夜里月有四更天，那就在海面上走，那就是说耶稣就在凌晨三点的时候走在海面上，那要去哪里？那就是往他们那里，就是往门徒那里 那他去，那他从山上下来，来到岸边，他从海岸边走啊，走到海中央啊，在海面上走啊，大概7到8公里啊，那而且这个海浪是仍然还是很巨大的啊，那在海面上走，他就好像走在平地上、干地上一样，那样的平稳啊。那么虽然门徒是在船里面被风浪惊吓到就是感觉到说自己是在极度的危险当中，那耶稣他走在海面上，那他是仍然是那么的安然自在。那我们有理智的人看到这里啊，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哎，主耶稣他所做的啊，这个啊违反啊，这是违反自然律。那他怎么能走在水面上呢？那我们懂得物理学的人都说，哎呀，怎么可能走在水面上？那而且当时候狂风巨浪，他怎么可能这样的安然自在的在走？那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的确主耶稣他是走在的这水面上，他所做的是违反了，你可以说违反了自然律，那也就是他所做的可以说是超越自然啊。那主耶稣当主耶稣靠近他这门徒的船的时候，那门徒在比较近距离了，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啊，有个人形，哎，怎么在水面上？那但是虽然是靠近，虽然是看见人形，但是可能光线还不足够让他们来辨认出是主耶稣。那当他们看见说，哎，在风浪当中有人影就是在水面上来走，那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寻常的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是一个人。那当他们凭着他们理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呢？那你看第49节就说他们就以为是鬼怪以为是鬼怪，他们就担心了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说，哎呀，自己会受到伤害，那因此他们就不由自主的喊叫起来了。看到耶稣，大家都一起看见，大家都在那里喊叫起来了。那当他们喊叫起来的时候，然后圣经说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喊叫不是在欢迎耶稣。那如果你看50节上半段的时候说，因为他们都甚惊慌他们是害怕到在那里乱喊乱叫，他们内心里很惧怕。那50节继续说什么呢？耶稣就连忙的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主耶稣乃是用和蔼可亲的这样的一个口吻来对他们说，那他乃是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不需要害怕，那不要因为我的出现而害怕，那么我是不会伤害你们那么他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风浪来害怕，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拯救你们我不是来伤害你们，我是能够来拯救你们。那在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处在什么样的艰难的当中。那如果你是处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当中，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告诉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呢？他能够拯救你。那在安慰了这些门徒之后，那主他才登上船他上船，那51节就说，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那耶稣是先让他们听见他的声音那耶稣是让他们认出自己就是他们的主真是他们的主，那他才登上船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为着他们的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啊，可能这些门徒啊，不知道是 主耶稣的话，他们会吓到，可能就跳到海里去了。然后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是为着他们好处，先让他们认出啊，凭着他的声音认出是他，然后他才上到船上去。那不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说，当他上到船上的时候，那超自然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就是在这里啊，五十一节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当主一登上船啊，登上门徒的船，那这边说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神迹就发生了。什么神迹发生呢？那这边说风就住了。那也就是说，那个大风大浪，那一直在海浪一直在翻滚，但是呢，当主一踏进他们的船的时候啊，这个风就停住。那我们也能够明白啊，那海浪也应声的平息了啊。那我们看到说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一般上风浪的平息不是这样子的啊。风浪平息是慢慢的风势慢慢的减缓啊，海浪慢慢的退啊，就是变小，那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停下来了。那在这里却是主耶稣一踏在船上，那这个海浪就平静了。那你看到说第五十一节，那这些门徒，那特别是当中啊，都是有好几个是加利利海当中的这个老行家，他们是在那里当渔夫的。他看见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啊怎样呢？圣经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啊，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哎，这样子马上就停下来，那这肯定是神的作为。那耶稣啊，这样的直到风浪停止，那让这些门徒们都在那里惊讶了啊，他们可以说看到目瞪口呆了。那通过这一场风浪啊，通过这一场风浪，主耶稣他证实了什么呢？他证实了说风与海洋啊，这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啊。那风和浪都顺从他，那他可以说就是这一些风浪的主宰啊。那这一些没有生命的啊，这一些我们许多人把它称为是自然现象啊。那这些都听啊主耶稣的使唤。那主耶稣是这些人所谓的大自然啊现象，或者大自然的主宰。那这些大自然，或者说大自然的现象，那我们可以明白是远远超过人的能力所能够掌控的啊。我们知道说啊，今天科技那么发达，我们人也顶多是怎么样呢？顶多是只能够来预测说，哎呀，什么时候会有这些发生？那我们知道这些发生，那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人有的时候预测也不是那么准啊，那很多时候是不那么准，但是能够预测到啊，就很了不起了。但是人是不能够改变啊，改变他们啊，不能够拦阻他们的发生。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能够让这些就是顺服在他的权力底下。那这一场风浪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也证实了什么呢？证实了耶稣他不受所谓的自然律的限制啊，他是走在水面上，那他是违背了各样的物理的定律了啊。那不但是这样，那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同样的这个记载啊，这件事情也记载在约翰福音啊。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这里说啊，门徒就喜欢接他啊，这是指耶稣啊上船。那船怎样呢？ 啊，这边说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门徒在海中，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摇橹，哇，要掌控这个船，要从这个风浪当中脱离出来。他们进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啊，圣经没有清楚说，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力量，都没有办法摆脱。但是呢，耶稣一上船，这些平息了还不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船就马上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了。那这个显示什么呢？啊，这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我们可以说他是超越时空的。那么刚才说了，他是超越自然律的。那他是在时空啊，时间空间之上之外，那他是在自然律以上。那我们看到说啊，耶稣基督那他是超越万有的，那他是在万有之上，那万有也就是在他之下了。那我们如果要简单的说，那他就是那一位啊，掌管万有的那一位神。好了，既然耶稣他是万有主宰，他既然是神，那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就是在地面上走的一个渺小的人？那请我们再次来回到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刚才我们所读的所读的第四十五节我们来注意第四十五节，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说耶稣的行动那什么呢？经文就说他随即催门徒上船催门徒上船。那注意这经文还说，不单是说随即不单是说催门徒上船，还说是随即，那也就是说马上立刻这么做。那这就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立刻这么做就是催门徒上船。那这个催我们知道说是用命令式的，是吩咐他们上船，该快的离开因为他是马上要他们马上行动马上离开在行了五饼二鱼之后。那要问的是，主耶稣为什么要他们快快离开呢？那主耶稣是意识到他们如果不走的话就会有危机，有灾难要发生，是不是这样呢？那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们去到海上要遭遇风浪吗？当然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他们去到海中是会遇见风浪的，但是呢他情愿他们去遇见风浪他也不要他们留在伯赛大的旷野。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看如果看下去第四十六节而且第四十六节说什么呢？门徒离开之后，那这四十六节说他也就是主耶稣，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那他也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也是很快的这个也是一个快速的行动。那他主耶稣就是赶紧的这么做，那他赶紧的来完成，那他要门徒快快的离开，他自己也快快的离开。那不过我们必须看见或者说必须注意的就是，主耶稣乃是要门徒离开群众主耶稣自己也赶紧避开这个群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在看马可福音这边，我们看不出个端儿那我们我们再翻到我刚才应该叫你们把书签放在那里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如果你看十四十五节请容许我读在这里使徒约翰 他记载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那这是指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那就独自又退到旷野去了。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意识到，他是发觉到有个危机要来，那危机会产生，那是不是别的，是因为这个群众当中的这些在当中有一些人，那群众当中有人要强逼他来做王。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是看见耶稣所行的，他们在约翰福音那边说，他说他们认出他是先知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之前那圣经那或者说神的话语神早已经就是预言早已经预先告诉人说，那弥赛亚也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要来。那神的话语也早已经预先告诉人说，那这位基督他就是救主他要来。那么在这里，那这些人看见耶稣所显示的那个奇妙大能，他们认定说耶稣就是神所借着先知所说的那位基督，那位救主。那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有些偏差。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有他们那自私的盼望因为当时候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已经经历了就是好几百年受到外族人来统管他们。那从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之后马代波斯之后就是希腊之后就是罗马。那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正是罗马帝国的时候。那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正在罗马的帝国的统治底下，那犹太人都渴望说能够脱离罗马的政权那因此他们一厢情愿的以为说，神所设立的基督，那神所设立的救主，那是要拯救他们从就是从罗马的这个政权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罗马的统管。他们是以为一厢情愿的以为是这样。那当时候那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一厢情愿的是渴望基督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管，一厢情愿的渴望基督来建立一个就是地上的王国。那他们一厢情愿的就是要希望说跟这个国度有份，他们能够获得一些的利益。那我们知道说当然神就是神的计划不是这些，那这些都不是神的计划，那这些也不是神让也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我们知道说耶稣来不是为这些，那不为这些为什么呢？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耶稣他是全知的神，那他知道说群众当中这些人的内心，那他知道说这些人很可能按照约翰福音那边让我们知道，很可能会使用暴力就是要来强逼耶稣成为他们的王，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的政府。那因此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那耶稣就赶紧的让他的门徒离开，那不愿意他们门徒受这些影响。耶稣自己也在这些人的思念化为行动之前就是赶紧的离开现场。那 自己也就是不要也不要在他们当中，那就在山上来祷告。那我们要知道说，那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来推翻罗马的政权，那他不是要来搞这些政治的事情。那不过呢，我们要仍然要问他，那他来做什么呢？那他来做什么呢？那我们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降生之前，神已经让天使清楚的来向约瑟来说，告诉他说什么呢？那告诉他说，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是要从罪的当中把属他的人拯救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说，那施洗的约翰向众人宣告的时候也说耶稣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耶稣来他要施行的拯救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我们都是带着罪和罪性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在这世上，是生在罪的里面，是活在罪的里面。那我们有我们不但有罪，我们有罪性，那我们生来就倾向于犯罪。那我们倾向行不道德，那不需要人教导那不需要人教导我们怎么样犯罪我们可以说与生俱来就会犯罪了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怎么样骗人，他都会骗人你教他说不可以骗人，他偏偏要骗人那我们当中有谁没有撒过谎？有谁没有骗过人？那我们自然会妒忌别人，那不单是妒忌，我们甚至会恨人。那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无缘无故恨人，我们就等于是杀人了。那你做过多少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会有邪恶的念头。那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就是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动了歪念，那动了淫念，那其实他就已经犯了奸淫。那的确不单是行出来不道德是犯罪，那没有行出来，在内心里所想的是罪恶的话，那也是犯罪。人看不见，天上的真神看到。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起了贪婪的心我们贪心，这是在内心里面的那这也不伤害任何人如果还在内心里面，那不过呢，圣经说这就是贪是罪。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那不单是说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论是有没有得罪人，有没有伤害人，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每犯的一个罪，我们都得罪天上的真神那我们每犯的一个罪我们都是冒犯了这位赐道德律的神。那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每犯一个罪那每一个罪都足以让我们下地狱，去承受那永恒的痛苦。那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是有罪，我们生在罪的里面，我们被罪捆绑。那如果我们在死的时候仍然还在罪的里面，我们是在罪里面死，我们就要下地狱，要去承受那永火的刑罚。那耶稣他就是为着把我们从这罪中拯救出来，他来到世上。那他本来是天上的真神，他带着人的身体，披戴人的身体来到世上，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本来是完全的神，那来到世上也成了完全的人。那他是来替人来行完律法所要求的一切，成就那义。那他来到世上， 他就是要走向十字架，因此他不愿意这些在这里的群众让他就是离开他原先来到世上的所要行的事，他最后是要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那他让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他来他就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他是那完全的人，那他的宝血是有洗清人罪污的那样的一个功效。那他来他不然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来替人来偿还罪债，那他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那我们知道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表明神悦纳他所做的一切。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罪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债都能够借着他来偿还，那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那如果我们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经历肉身的死亡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是死在罪的里面，那我们却是死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死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是无罪的，那我们就不至于落入地狱去承受那永恒的刑罚。那我们反过来，那是能够上到天堂，那与神永远同在。那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来替你我来解决那罪的问题。诸位亲爱的朋友们，那耶稣基督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来到，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他来是借着十字架的死来拯救你我。那你只要认罪悔改你就能够得蒙救赎。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当我们向人我们劝人快快来相信耶稣，或者说我们告诉人说你必须要来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人就会问说，耶稣是谁？那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早上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万有的主宰一切或者说万有都是在他的掌管底下，那万有都是在他之下，万有都属他，万有都出于他，那他是万有的主宰。那我们也看见说，耶稣他来到世上，这位万有的主宰，这位本来是神，他却来到地面上，他来是要来为你我来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那在最终的人。那亲爱的朋友们这位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也已经成就了这救赎恩典。那问题就来到说，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他所要赐给你的恩典，你愿不愿意来认罪悔改？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创造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再次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本来都应当灭亡。让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你差派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来到世上，让他 来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成就这救赎恩典，让他流出他的宝血，要来洗清我们的罪，让他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偿还罪债。主，我们为着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特别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知道的确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靠赖主你的恩典。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感谢你。然后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亲友，求主怜悯他们。我们巴不得他们也能够真的是像我们一样，让能够谦卑悔改来归信耶稣基督，好叫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得蒙主你所赐的恩典。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生命。